就会这种觉得很坚固。但是如果你见过破烂以后呢，他虽然有那种表现，但是他心里面已经不觉得比别人好了，已经不再有这个傲慢了。所以我们可以勘察一下自己，就是你的贪嗔痴慢这四者升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很踏实，觉得很应该，还是觉得自己哦，这是其实是不应该的，哎，也没有什么可贪的。这是空观者能破见之后，见之后，明白了没有？空观一切法皆空的这个状态，它能够破除我们我见，让理上能够透过去，而且事实上呢，也是从这个透过去的。怎么去修呢？就你不停的要提起来，要把这个正知见提过来，在生活当中用。现在坐在这里听来的都是理上，理上明白了，然后事项上呢，你真的要去用的。你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你要无我的去吃，走路的时候也一样，扫地的时候也一样，打坐念佛的时候更要这样。这样子啊，我们的修行就变成二六十种禅精进，二六十种禅精进，随时想到。而且这个功夫呢也有一个层次，就你现在坐在这里可能感觉不错，下去了又不行，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思维去提起来，然后呢又觉得还可以，那你就不停的可以，不停的可以。一开始是在静中没人干扰的时候可以，到后来慢慢的动中也可以了，那么再进一步呢，在梦中也会出现，就是你在梦里面也知道，哦，这是梦境，这个梦里面是一个假的，在梦里面别人打你，你也不会害怕了，就哎，慢慢的他就胆子啊也越来越大，因为本来没有我，没有生命，没有一个生命的人，梦中如果你也功夫能够成片了，然后你在临终呢，他自然而然就来去自如了，生与死与跟我无关了。现在藏郎大师一样，归谷此山要与如等谈道而绝，只是跟大家讲的法导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功夫啊，平常真用功就是先有正确的见地，正来空观，然后一步一步呢去达到，在事项上也能够成片，这是空观者破见之后，见和思的迷惑啊，这个实死的迷惑就没有。实死呢，五力时五顿时，在这个见惑当中啊，有88品，在思惑当中有81品。那这个如果详细讲起来太多了，这里就不讲，就讲个大概的。因为88品也没有离开这个五力时和五顿时啊。那么破见思惑之后，他证得一切智，证得一切。所以这个证一切智啊，证分两种，一是理证，二是事证。理证就是前面讲，你理上见惑破过去就理证了。什么叫一切智呢？就是你观察一切法都能看到它的本来面目，这一切啊，能不能我用这个比喻，你看只是一个，对吧？看到一个笔的本来面目是空了，然后你接下来看一切法本来面目都是什么？都是空。这就是一切智了。就在理上啊，你看一切法真的世间没有一个，如果你看了一个说哎呀这个它不空的，它可能应该是有的，那么你这就没有智慧，就不是智慧，就不是一切智。所以理上的一切智就是你这个空已经完全明白了。所以智慧是什么东西？智慧就是眼睛。我们以前修行学习可能强烈的我执作怪啊，你生不起真正的智慧。你现在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了，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就在一切事物上你能够看到它的本质，看到真相就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看到真相就是智慧。你内心觉受不是痛苦的，是一种清净明朗明了。你看到不生不灭是不是很明了？在理上如果你明了了，这个明了就是智慧。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他证得最根本的，只要证得一切智，他的身心不受伤害。你在理上已经证得一切智，你的心已经不受伤害了，相信不相信？你试试看，如果这两天诸位如果已经体会了这个 这个事物的不生不灭，你这一生可能你这个心就不会再受伤害了，因为你的心你已经明白，跟虚空一样，拔火烧天徒自皮，人家再怎么伤害你，你不接受了，因为虚空什么剑什么刀这是贴不了的，刀剑啊伤害不了虚空，那你发现你的心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任何世间一切万法都伤害不了你的心。然后如果在思想上你能证得一切智，思想上的一切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万物，当然这个要四果罗汉才可以，初果罗汉只能在理上证得一切智，四果罗汉呢，他的思想上证得一切智，思想上证得一切智以后，他真的眼睛就能看到这一切法不存在，就是桌子板凳这些啊不存在，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它不存在，实际上我们手好像还碰它还不行，因为你觉得现在理上觉得它比不存在，但手还是觉得塑料是存在的哦，或者总觉得有个东西还存在的，所以这个强烈的习气啊还在这里执着，那就像这堵墙一样，这个墙我们按照这个原理来说，它就是一些砖块一些水泥，对吧？砖块水泥也是没有的，也是由于泥土由于其他东西的，所以这个墙本来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觉得有，现在就在理上你通过去了，思想上你还没有，思想上你要真能通过去呢，你就真的走过去了，所以阿罗汉都能够穿墙越壁，这世界是真的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真的，那你现在穿墙越壁，你脑袋一转转个包，那你穿不过去，就是我们事项上还没有到一切智的理，理上你明白了就可以有一切智了，所以在理观很重要，理观的力量会导致我们在事项上通过去，所以佛陀啊在菩提树下那些魔兵魔将要为了干扰他那个箭射过来，对吧，都离佛三尺远的地方都自动掉到地上，不会受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佛安住在一切智当中，一切智是空的，所以如果你证得理一切智，你的心不会受伤害，如果你证得是一切智，你的身体也不受伤害，是阿罗汉他不会生病，为什么？他不受伤害，因为没有一个病的他，没有一个病的他，成就了一切智，智是内在的光明，智慧光明了，所以我们大家有这个眼光，这智慧的眼光，如果从无眼来说，这一切智就是慧眼，这慧眼直圆空啊，看一切法本体是空，这就是智慧的眼睛了，有没有？我们两只眼睛都是肉眼，对吧？肉眼一看什么都有，叫天眼，叫什么？通非爱，肉眼爱非通，肉眼是障碍的，一叶障目就不见泰山了，所以肉眼障碍的没有通，法眼为观熟，慧眼直圆空，那慧眼直接看去就是空，那诸位如果现在你看到这个笔就能直接看到它空，笔没有不是塑料是不是，那笔就是没有，你的眼睛其实就已经是慧眼了，这个眼睛不容易的啊，就慧眼就智慧的眼睛来看世间，这个肉眼也同时通过这个肉眼我们就是有智慧的眼睛，那你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所以这一切智啊是见思后破完，破完见思后以后在思想上和理性上它具备对一切万法的本体都非常清楚，看到一切万法的本质，成就的是般若德，般若是什么？就是空，般若就是空，空的德行遍一切处，所以讲见思后就是空性，这个空性有两种，刚才说了有空性和大空性，般若呢也有两种，有共般若与不共般若，这里面指的是共般若，共般若是什么？就是大小乘共通的，小乘破除我执证得了般若智慧，这叫共般若，大乘证得的破我执的时候他证得的这个智慧这个德也是般若智慧，他这个般若是不起用的，诸位啊，般若他不起用，不起无边的妙用，他只是管这个空，反过来说你内心有一切智，有空掉的这些智， 你的任何行为都显示出你是一个非常有德的。这个德是什么德呢？是般若德，也就是般若共这个共性般若，共般若的这个空性。所以世间的德都是有相的，佛法第一种德般若德是无相的德。所以佛经里面讲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那为什么它是无相光明呢？就是它的德行能够遍照一切。那个光明还不是指般若德，还是指这个解脱德能够起用了，因为有光明就能照万物。那么这里面的般若德呢，还不是只能照万物，而是只能照自心。当你的心完全无所得无所求的时候，然后你的德行在你的行为当中显示出来，这就是般若德。所以如果现在你观照一下，就观照一切法空不可得，或者说诸法从来不生不灭，那你感受到不生不灭的这个法的时候，你现在无论你是扫地也好，做人也好，说话也好，你就是一个最有德行的人。这个德就别人很愿意跟你在一起。而且呢，人家说什么叫道德啊？道德，道德就是道德，道德，道德就是说的，你心里有东西说不得啊，心里有邪念，不敢跟别人说，说了丢脸。但是呢，你真正有道的人呢，心里面你什么都能说，所以说道德能够说得出来，那才叫是真正的德。那般若德呢，就是你的心已经契入无所求的空了，跟空完全相应的时候，你就是找路说话，做什么事情，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你千万人也一样这样说，没有关系，所以不会紧张，也不会害怕。这就是显示般若之德，这个德行了。德是表面在外的，表现出来的，般若是内具的本质。这就是你看，智慧是空的一切智，那么因呢，就是要证得空，能够观空。观空的方法就是借助息空观、体空观、次第观，然后再契入中道第一地的空观，观察这个空。只要你能够观察空了，你的见多就破了。用这个原理，诸位再去观察修行的方法。念佛能不能空观？其实念佛啊，我们是一个方便，下根人的你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持念往生，没有空，也没有破除我执，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下品下生还要经十二大劫才能够花开见佛。什么叫花开见佛？那个花就是心花，花开见佛就是你的心被打开了，才看到这个空，这个本体啊，不生不灭的这个佛他才见到。极乐世界你往生极乐世界是自性土啊，所以你不见到这个空呢，你根本破不了见说，就见不到佛，见不到佛你就感受不到极乐世界的庄严，所以到那边去还在莲花包里面，是待业往生的人。那你现在我们讲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所以花开见佛悟到什么了？悟到不生不灭的这个人上，明白没有？悟到的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人，所以心花开放，花开见佛，见到的是不生不灭，悟到了。那诸位，如果你现在能够看到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相，你就是花开见佛了，因为你已经看到自己的真心了。而且真看到破见之后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都是中品往生，不会下品往生，因为他我执的业已经被消除掉了，不再有我执的感觉了。所以念佛法门开始是有相的念，在第六意识转妄念为一念，一念念到最后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有经验的人通过打坐念佛，身体会空掉，甚至佛号也会空掉，最后呢好像空中有一句佛号，甚至连空中这句佛号也没有，能所也没有了。所以西方确实里面说乃至离寂离非遁入如来大光明藏，你看无能念无所念，这能所双亡，能念的我所念的佛都没有了。你看看这不是不生不灭的空吗？能所双亡，乃至离寂离非， 离开念佛，既念佛非念佛啊，我念也可以，不念可以，因为念也是空嘛，所以念与不念都一样，说离即离非。这个时候他就进入如来大光明藏，哎，对世间万物就了如指掌了。所以念佛你真正要有受用的，是到这个份上才受用，正如如来正念佛三昧。所以这弃入这个见思或者破王，念佛法门都是这样的。我们看最有效的念佛了，参禅的人呢怎么参呢？他要参一念未生之前，我今天下午会给大家详细讲念佛法门的好处。参禅也是一样，参禅的人参到最后怎么样？妄想全部没有升起来了，移情整个生一团，这就是抓到了我们生命的无明，十二因缘的无明，抓住了。这个时候他一直念啊念，一直参啊参啊参，到最后把这个无明破掉了。就是我们停下来以后不妄想，总感觉有个我，对吧？那你现在通过这个空观，天台是通过这个空观观察观察，哎，这个我其实从来没有啊，哪里有个我啊？哎，破掉了，就破本仓。对，他也是在这个地方破了本仓，所以虚空粉碎，大地平成，那一切相啊就全部消灭了。这个平成不是说地震了没有掉了，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平时觉得它有的，现在觉得它从来没有了，就平衡掉了。所以禅宗也是在这里要破见思惑，要经过这个。那密宗呢更是如此，它要观照，观照之后，那三论宗你看，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看缘生法，你看当下要观空，这中观还要观毕竟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修行的入手下手处啊，就是空观。你能空得了一切假象，你就能证得一份智慧，哎，能证得一份智慧，你就显示出一份德行，有智慧的德行，这叫般若啊，般若德。那么这是一个修行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怎么办呢？第一个阶段是罗汉和菩萨都共同要证得的，所以这个般若德啊是共般若，都要一起证得的。那么一起证得以后，罗汉啊就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大家，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我说这一生我如果能够了生死啊，我就 OK 了，是不是啊？那生死轮回太苦了，我要是能了生死，我就证个罗汉，我都觉得很开心了，是不是啊？所以从此以后你不要受生死之苦了嘛。那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那实际上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地的众生啊，真的很有福报，因为他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基础，有禅宗的根器啊。所以达摩祖师到了中国来看，他说这个汉地有大乘根性，有大乘佛法的根性。为什么要大乘佛法根性呢？我们不但为自己解脱，我们还有一种希望所有的人都解脱的这种胸怀。所以劳无劳以及人之劳，忧无忧以及人之忧，先天下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有这种心态，天下人都在痛苦的时候，我就发起菩提心，我要度一切众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别人还在那里天天经营生死之业，我们就开始为他担心了。你看那房子又盖多了，那个鱼又捕多了，那个菜市场杀猪杀牛杀得多了，他们还不知道受苦，我们就先知道受苦了。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忧天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还不知道担忧，我们就已经为他担忧了。后天下之乐而乐呢，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证道以后，我们才去证道。所以这个后天下之乐而乐好像在佛法里面说不通，我们也是先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先天下之乐而乐呢？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跟着富起来，让我们一部分人先解脱，然后带更多的人一起解脱，这是我们佛法的观念。可能佛法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什么？要自利利他，你先要自己受用了，然后你才有能力去利益他人。你自己都不受用，你怎么去利益别人呢？所以大乘佛法啊，他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本质当中有一种这么好的德行，就是要自己解脱得快乐了，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汉地人有这种根性， 我们自己快乐了，赶紧把快乐的消息告诉我们的亲人朋友。哎，他有这种德行，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一种非常美好的德行。如果你是个小成人，自己一解脱，往那里一坐，好像我生死了了，没事了。他看看别的人都是没有生死，都是假的，虚幻都是假，生命都是轮回都是假的，哎，都是假的，他就无所谓了。但是他就忘记了，那些执着假的人还是很痛苦的，是不是？诸位有没有觉得人生还是很痛苦的？这真有时候你遇到灾难的时候，真的觉得是连骨髓里都是苦的。人家说连胆都是苦的，那苦到骨髓里去了，这很难受的。所以呢，菩萨他能够对众生的苦能够升起一种同感，然后就不愿意让别人受苦，那希望别人能够快乐，这是我们一种德行。那么这种德行怎么来获得？那下面看，假观者破尘沙惑正道种子成解脱得。假观是怎么回事呢？是从空入假。那刚才说了，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是没有的，是空的，对吧？那么既然这个是空的，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对，我说是彼，那我们还是叫彼，因为凡夫都执着这是彼，假名安立都有。正因为大家都觉得执着这个彼，才执着了很多烦恼。既然大家都有这么烦恼，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个假的存在还是存在的，假的存在。所以假的存在就因缘生法，所以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那名字是假的，彼是假名。假名有没有用啊？有用啊。所以这个用在凡夫呢，就是苦用、痛苦用，在菩萨就是妙用。为什么妙？凡夫认为它是真实的，就是苦啦。你生生世世你执着的东西很少，你失去的东西很多啊，获得东西很少。我们几十年到死的时候，我获得的就是两手空空，获得东西很少，你失去的东西很多。本来整个生命都是你的妙用，你不知道，所以失去东西很多。那么修行呢，证了空以后，你想吃东西吧，想好吃的吧，我们去拿好吃的。哎，好吃的也一样，你可以去感受好吃的，这是妙用了。别人痛苦，你告诉他解决解脱痛苦，你去说法，你去度众生，这就是妙用了。所以为什么是妙呢？因为在用的过程中啊，他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痕迹，没有一点点有的感觉。就是说你在用一切法的时候，一丝好的受伤都没有。就像这个房子在空地上盖起来，房子你想盖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如果你是在已经盖好了房子一大堆在这里，你再盖啊，你就盖不好了，是不是？我们在我执上，你想把事情做好，这不可能也做不完美。但是你在无我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完美的。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啊？哎，我们如果拿一把破扇子在那里，人家说你是疯子，人家济公拿一把破扇子他是圣僧，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啊？你看看，所以世间万物啊，它只有身心全部空掉了，它就美了。我们凡夫呢，自己空不掉，那画点眉毛，画点嘴唇的，弄一点什么东西，那是臭美。哎，佛菩萨一切都空掉了，自然而然想化妆就化妆，想不化妆就不化妆，那才是真美呢，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哎，让众生它能够恰到好处，因为无我嘛。所以假观就是告诉我们，身心空掉了以后，一切法不生不灭之后，其实世间这一切法不需要放弃，一法不舍。前面是一法不立，一切法都不立，一切空，后面呢是一法不舍，一切法都不要舍。人家要烧香拜佛啊，真是庄严啊。所以以前我有个同学，他一看到这些烧香拜佛的人，他说你看这些迷信。我说你不要这样说啊，人家佛陀都安排的，若人举一手或不少低头都能成佛啊。他能够有信心相信三宝能加持，跑到庙里拜一下佛，他功德无量的，你应该赞叹他。为什么说他迷信呢？他说你看他都不知道求佛求智慧，那他不知道你告诉他吗？是不是？ 那他，你告诉他，他也不听，你就先让他高兴高兴嘛。哎，他高兴了，他就会听你的；他不高兴了，他就不听你的，是不是？凡夫众生都是要想高兴的嘛。所以，一切法都不能舍，这浮世门中一法不舍，真如体上一法不离。那么古人说啊，见水月道场做空花浮世，那就是从空入假。从空入假的时候，要想修行观察，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悲心。你没有慈悲心啊，你就不会去做空花浮世了。你没有慈悲心的人，你说我跟你讲法，想要你了生死，你还以为我想占你便宜，这是多冤枉。但是呢，你不要紧，你只要跟他结了缘了，慢慢来，他总有一天呢会听你的，会了生死的。所以你如果有我执的人，他受不了；没有我执了，他还可以来进空花，这个做空花佛事。那么有了这种大悲心以后，他来所做的事情，从我们个人的修行来说，他的境界确实是更高一层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因缘果报啊，相信因果啊，我们是害怕，是不是？你害怕干坏事了要报应下地狱，害怕犯罪了人家把你抓去坐牢，你这个害怕。佛菩萨呢，他也要观察因果，他观察因果不是害怕，因为一切因果法当体即空，不生不灭。然后缘起的因果规律有没有呢？有。这个世间呢，因果规律是一切假象的最真实的状态。所以十二这个法华讲的十如是，相性体力作，这是自证的内容。你自己修正，证得一切智以后，在生活当中能够起用了。后面因缘果报是从空入假，观察世间一切众生。所以因缘果报这四个字啊，是你证空以后去观察的最有力的修行，就是你会很高兴。怎么个高兴法呢？你看，假观如果成就了，假观就是观察因缘果报四个字，就是说这个彼它本来是没有的，对吧？不生不灭的，可是为什么会成为彼呢？你就观察它，哦，原来是有塑料的，有这些东西做成彼的。于是呢，你想魔人想要笔了，你就会把这些原料找过来做一个笔给他，这是妙用啊。用的过程它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呢，你知道它是什么因，什么缘。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你想得到快乐，你就去创造快乐的缘；如果你想得到痛苦呢，你就去痛苦的缘，创造痛苦的缘。那么这一切因缘要观察的非常仔细，最初是观察自己的心念，就是你为什么要做众生。哦，你观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是不是？这一切法我们读大乘经就读了很多了，所以都是建立在假观的基础上。在度众生的时候，它的方便，什么叫方便呢？暂时用一下还要空掉的，还要空掉的，那烧香拜佛就是方便，让众生就是来做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说，你想创造快乐，你去感受快乐都完全可以。那我们就建立一个清净的僧团，大家在这里很威仪啊，你觉得这样很好。你如果觉得哎呀青山绿水挺好，你就跑到青山绿水那里去，都没有任何障碍。当然当他心空掉了以后，有了大悲心啊，在这一切行为呢都落实在众生的份上，就是真正感受到众生欢喜他才欢喜。众生欢喜是假的，他欢喜也是假的，可是他能够真真切切的去感受它，那这就是属于升起的妙用。所以假观呢是观察因缘果报，假观破的是尘沙后。尘沙我昨天说了是度众生的迷惑，像尘沙一样非常多。所以你如果想开飞机，你就去学飞机去了。为什么要学飞机？因为你开飞机可能能够让别人快乐，你可以开着别人去。比如说你会开车，你就可以运很多人，你一会诗词张赋，人家高兴了，你就叫你诗词张赋，你会弹琴， 弹古琴啊，弹这个吹箫啊，人家听得高兴音乐。所以《大智度论》讲的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就是修 假观的时候，不是修空观的时候。你现在修空观一定不能学习五明，除了 佛法这个内明以外，其他的你越学越乱，因为你有我执嘛。当你我执破掉了，世间一切法都要学习，就是连女孩子说的怎么说我在学习，就是因为世间一切法你只要有一个法不通，你就少了一个度众生的方法，那个学习时间就长了。那前面我们讲成道要三大阿僧祇劫，你证得一切智已经过了一大阿僧祇劫，所以你不要小看哦。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空，你的修行路上已经过了第一大阿僧祇劫。那第二大阿僧祇劫，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可能很漫长，因为你把世间的一切法都要学习，都要了如指掌，它的前因后果，你说是不是很难呢？其实想想也不难，因为你我执没有了，在这个世界再过几辈子那也无妨，是不是？而且每一辈子在这里都有亲戚朋友兄弟姐妹，那多好啊，是不是？你可以到中国生几生，在美国再生几生，每一个城市再过几生，天堂再来几次，下地狱再去几次，不是挺开心的吗？所以阿罗汉他真能做到天堂地狱自由来去，那是修行从空入假观的这个层次他达到的。所以他要破的是尘沙垢，就是凡是我不知道的我都要知道，要有这个勇气度一切众生。那么正德的是道种智，道种智啊，就是成道的资粮，种啊就是资粮。什么道呢？圆成菩提大道，圆成佛道的资粮，它需要具备的智慧。所以你看，你空别人空掉了，一切法都空掉了，他能够讲法，能够让众生生欢喜，你证到了空掉了，你什么都不行。那什么原因呢？道种子不够，尘沙垢太多，我们迷惑太多。所以呢，当你真正我执破掉了以后，你要表现出来，对世间的一切万法都要了解。起码我们现在做人，那么做人的一些基本条件、基本的知识，比如说世界啊、国情啊、各个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呀、众生所需要的、现实社会大家所需要的，你要去思考。要去聊，要应众生的机来学习。而我们身边大家都喜欢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你看这个地方喜欢这样的庙，我盖这样的庙；那个喜欢需要那样的塔，我就盖那样的塔。就是你看众生哪里需要什么，你必须要去了解。那你不了解呢？你要去跟人交谈，跟人了解，了解他的知识、他的文化。那你文化不够呢？你就要学，所以要正德。道种智，世间六祖大师说，这个叫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就这个时候真正的不离世间，你只要舍离世间一个人，你就不是真菩萨；舍离世间一个法，你就不是真用功。而且在学的过程中呢，他非常开心，就刚才说了，因为他没有我了，多开心啊！做什么事情他都有滋有味的，非常有味道。那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成就的是解脱德。什么叫解脱德？就是没有捆缚你，这叫解脱，没有捆缚你。我们现在让你学习，始终心要今天讲完了，要让你们考试，大家想，哎呦，考什么呀？心里紧张起来了，这叫束缚。当你真正的学习的时候，很开心的学啊，你就没有束缚了。你学到这里已经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你就。称心而谈，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那说错了就是对的。就是你现在只要你的身心知道一切法都不生不灭，有这种觉受，然后你对现实的世界你只要说出来，只要你不是疯子，你说出来就是对的，而且就是最应该说的。所以我有一个最好最简单的经验告诉大家，我其实啊这个讲课的时候都没有备课的，你们也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想讲什么。早上起来说这段话我会怎么讲我不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了，我在这里讲，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需要的，大家需要听的地方，我就会讲了。 如果你们都不需要听呢，我就坐在这里也挺好，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是不是？我们打坐不是大家坐在那里不想讲就静一会，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被世俗的那些价值观念束缚住，认为说哎呀他一定要讲到口沫横飞，讲到什么语言词汇很丰富啊，典故很多啊，才会讲，不一定的。因为这里面它有互相的关系，就是你们有没有发心听，想不想了解，有没有那种喜悦心，那你有这个感，那我们就有这个应。所以感应呢，是你先空掉你才能应的，你先树立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看到老师一大堆的那个备课本子，然后呢黑板上一条一条的写，其实学生写的都头很痛的，是不是啊？抄完了以后就还给老师了，为什么？学生想听的，那你自己就心有了一大堆了，你不是去感应学生，是学生来感应你了，学生又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他感应不了，听起来就觉得隔一层。所以我觉得就当你的心不要做任何准备的时候，你讲出来是最应该讲的，你哪怕讲的笑话也是最应该讲的，我们不是也经常讲笑话吗？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以后怎么达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时时刻刻啊处在这个一切法不生灭的这个觉照之下，只有处在这个觉照之下，你扫地肯定是扫得非常干净。我不相信你试试看，真的，我们这里天天扫地，你在扫地的时候，你也不用念什么扫尘除垢，不用念了。你看到扫把，看到地都是不生不灭的，你扫过去了，因为你有眼睛啊，你有手啊，你自然会扫啊扫啊，那就是成所作智，就成就你作业的智慧。转过来了，无我执的时候，马上就能转。你如果没有这个妄想，或者当下是空的时候，大家等一下下课站起来找路，他肯定是很正常的找，也不会急，也不会吵，也不会闹。那真道人他就有这个功用。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考试及格，我又想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说，其实都不用想了，你们都不用想，要不然你试一下站起来讲讲看，那一讲你就害怕了，就开始就在紧张了，你就没有处在这个我空的状态。所以真处在空的状态啊，不需要做准备。那么做准备呢，就是你就已经束缚自己了。所以假观的人有成就，他为什么成就的是解脱得，就是于一切法能够自在，不会被法捆住，这叫解脱。那你扫地的时候不会被扫地捆住，你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扫得很干净，扫得很漂亮，你想都不用想，他扫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南怀瑾先生说的更好了，秋风落叶乱为堆，扫尽还来千百回，一笑罢休闲处坐，任他扫地自成灰。秋风扫落叶嘛，扫来一次每天都扫，对吧？扫了扫了又来，扫了扫了又来，扫尽还来千百回，那一笑往那一扔算了，一坐，任他扫地自成灰，让他留下树叶多掉下来自成灰。但他这个形容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妄想啊，你想去除了他又去除不了，是不是？出家这么多年天天想去除妄想，天天扫除不了，到现在还是那个德性，然后你不扫了一下空掉了，任他扫地自成灰。你想到了窗帘，你想一下嘛，你不管他，你看他想过了他就过了，他就不会沾染你了，不会污染你了，是不是？所以一切想，一切念头，一切观念，一切行为都成为一种德行，所以这才叫解脱德。那昨天我说的释迦牟尼佛他跑过去把那老太婆抱住了，那也是德行啊，他于法自在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是法王于法自在，他完全是一种慈悲心跟这个什么空啊，有一切智，有了这样的一切智，然后他有大慈悲心，用慈悲的这个愿力支撑他在这世界上活下去，所以他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啊，都能散发出这种解脱自在的德行。这解脱者是自在无碍，没有障碍啊。于这个身心空掉以后，这一切智这个是般若德，空掉以后再去做一切事情，那就是解脱德了，就是假观成就。当然如果想讲这个正位次第啊，天台有讲 修正次第的，讲真伪次第呢讲起来就比较多。按照原教的次第来说，你听懂了这个话这个话就是我们讲见思或破妄这个话，你见思没有破，理解了就知道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然后呢一切生灭都是缘起，生灭相都是缘起，而且呢缘起枉然的妙用，升起的妙是我们心性当中升起的妙用。那你明白了这个，你觉得生命太好了，真的是没有一丝一毫不好的地方，借上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刹都是佛身，都是菩萨叫什么众会中，所以一切菩萨在这里显示也是微妙的功用。那你有了这样一层体会以后，你就是大开元解，然后接下来呢你很高兴，你第一感觉就是高兴，那太喜欢这个法了，这随喜品。高兴了以后怎么办呢？接下来如果你进一步的第二品叫读诵品，就是你听的时候很高兴已经明白了，然后你再拿读经拿起来读，以前读不懂的，哇一读好像读懂了，越读越高兴，那你能讲，这读诵品，读的时候很高兴，这还不一定能讲。第三品叫说法品，读了很高兴以后呢，你就能给别人说了，这是空，这是假，这是中，这是有层次的，你讲怎么讲都不会错，因为第一有你自己的感觉，第二呢有圣言量做证明，有佛经里面做证明，就不需要我们自己瞎说了。那我们看到这些话都是祖师大德他说的，那我们自己从心里面去体会到了，同时呢佛菩萨又佛经里面有证明，所以说法品啊他是自己由于自己已经感受到了他才说法无碍，然后说法了以后呢，他还是在生活当中还要兼行六度，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他是观照啊，那慢慢的一点做到，最后是正行六度，就正行六度啊，实际上就是他的全部的身心就是以六度的形式来活着。兼行六度呢就是还有一些我要学习啊我要干嘛还要为自己去着想，正行六度就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布施啊，为了持戒，为了忍辱，为了精进，为了禅定，为了智慧，而且他的行为当中就表现出来的只有这六样，这叫正行六度。那诸位如果不看内心的话，我们出家人大家都在这里好像也都是这样，你看不吵架是吧，不打架，这就是忍辱，那大家都如法如律的生活就是持戒，我们把这一生都奉献出去，奉献给三宝，那就是布施，对吧？我们一天到晚，你看，这个早上早早起来上早晚课，其他的时间也安排的紧紧的，就是精进。那看上去呢，好像都心都挺安静的，都在用功，那就是禅定。然后我们还能给居士讲讲法，告诉他，这就是智慧了。但是你内心有没有真正的升起这种法喜？对见识有没有相应？如果升起这种法喜相应了，他的整个这一生啊，是真的只有六度，没有别的，不想有别的了，别的没什么好玩的嘛，所以他生命就变得很庄严。然后呢，你继续用功，把这个我执真正看到了，对见识这个理啊，就刚才说的见后理破过去了，才证得初性位，实性位的初性，原教的初性。然后你继续用功呢，初性。开始修信念尽慧定不退回向复法，到了能够整个在行为当中复持一切原教之法的时候，他的师父也破教了。所以我们平常你不威仪啊，其实也是容易拜法的，就我们在行为上在观念上在语言上我们对任何一个众生，如果你升起不威仪的升起世间法的这些表现来，我们是在破法。真正护法呢，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随时都处在这个圆教的圆满的状态当中，就是一切空不舍一切法的这个状态，那你的见思惑破掉才证得七性位。然后八性九性十性叫回向护法这个护法了以后，然后持戒，然后呢有这种强烈的菩提愿，然后 你才能够断除尘沙垢。尘沙垢一断，那就进入第三个中观了。中观是什么呢？空有不二，见到空就是有，见到有就是空。哎，这是正的中观。所以下面你看，中观者破无明后，证一切智成法身德。哎，中观，证得中观就是破一品无明，那就成初住菩萨。所以初住菩萨就从初发心变成正觉，因为初住菩萨叫发心住。什么叫发心住呢？那个时候是真正发明我们的心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他彻底见到我们佛性了。所以初发心的心呢，是指佛性，发明了佛性，发明心地了。一般来说，明心和净心呢是两种境界。明心就是明白我们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本体，就是大小乘共的般若，也就是小乘证的涅槃的这个体。涅槃本体啊，它是一切法不立的。你看小乘法的三法印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是世间法。最后呢，涅槃寂静，它达到涅槃，你看它只知道不生不灭，对吧？但见空，不见不空。不空的这些法他见不到，他只看到本相真相，他觉得已经够了，因为生灭已经没有了嘛，他很开心。但是呢，你要想进一步的去用功，小乘人不见佛性，是在涅槃经里面讲的，说阿罗汉他见不得佛性。他为什么不见佛性？因为他证得空以后啊，就把缘起的有啊放到一边不要了。所以我昨天说他就像这个 洗小孩一样，倒洗脚水连小孩一起倒掉了，这佛性的用他没有掉，正体他不要用了，这是可怕的。所以大乘呢他厉害，他这个洗脚水倒掉了，就是我执没有了，空掉了，可是佛性的用呢他升起来了。哎，这个小孩子把他养起来了。所以佛性里面还有一个比喻叫长养圣胎，长养圣胎就是你初见佛性的时候，既见到一切法是不舍一切法的假，同时呢一切法又是不生不灭，这个同时你都看到了，所以叫从假入空。那么从假入空呢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他有时候真是很难折腾。就是说你开始啊执着有，然后佛菩萨告诉我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真的空的时候呢，我们又执着在空，让佛菩萨告诉你，你要升起妙用嘛。那升起妙用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就去度众生，以为啊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好像总觉得还是有快乐在那里开心。那到最后啊，佛告诉你，其实众生也没有众生可度，哎，空跟有其实是不二的，你度众生就是没有度，完全一样。这个时候他才融入。所以心经前面有四句话就是针对这三种情况说的。什么话呢？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是对谁说的？对凡夫说的。凡夫执着色法嘛，对吧？执着一切法都是有，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你执着这个色法呢，它不异空，它就是空。其实好，那一讲不异空呢，我们马上就马上倒到这个空里去了，倒到空里去呢就成了罗汉。那佛有慈悲啊，就说空不异色，你执着这空其实跟色一样的。所以你看开始不住生死，然后呢你涅槃也不住，所以告诉你空不异色。那空不异色呢就是起假观啦，菩萨又倒过来又开始度众生了，很开心，天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个过程中他心里还是觉得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所以后面两句话佛就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者没有区别，也没不要住。哦，他明白了，这个时候他契入中道。所以中道观啊，他破除的是无明惑。这个无明不是十二因缘的无明，十二因缘的无明其实就是见思惑，就是我执。这个无明呢是法执，法执啊就是认为，哎呀我这个法太好了，你看佛法太好了，这么好，哎，你对这个法呢有一种执着，对法只要有执着，你就会觉得，你看你们这些众生，你们不懂法，你会着急。当你这个法不执着了，无明破除了以后啊，你就知道其实众生真的太幸福了。 他们的悲也是幸福，也是快乐，他们就是佛，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你看那个人家到祖师那里问什么是佛呢，他能够说我讲你不相信，他说祖师说我怎么能不相信呢，我一定相信。他说你真的相信吗？相信你就是佛。他说的是大实话，你要有真有这种勇气去承担，一下子就弃入，那这种更新的人可能不多。哎，我们所以必须要借助这个次第观啊，哎，逐步逐步的你来了解，那最后呢，其实真的每个众生都是佛。那这个中道观破除了这个无明惑啊，就是破除法执。法执有细有轻，有细有轻。那这里面如果讲起来啊，四十二品无明的惑怎么破？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品等觉妙觉四十二品。十住呢，它是住在哪里？住在中道第一义地。他认为啊，空我也不执着，有也不执着，哎呀，这个状态太好了，他就住在那里了。住在那里干嘛呢？住在那里修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就是般若。然后呢，会啊、方便这个宏愿、四种誓愿。然后呢，利就升起利用。然后呢，最后一个智就分别智，就是十波罗蜜，叫持戒、忍、静、禅、慧、方、愿、力、智。修这十波罗蜜，十波罗蜜一个一个修，就安住在实地的这个实住的情况下，就安住在中道的这种法当中修。修完以后呢，他发现十波罗蜜啊，我安住在这心中不动摇了。然后接下来他要实行，行是干嘛？是行动，出去了，他就不住在这个地当中，这个心地当中了，不住在这个中道了，他就出去看一切众生，就在众生份上去度众生，去修十波罗蜜。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哎，好像还有点偏，就偏重不同。开始是注意自己的心中的。后来呢又注意外面的行为了，他觉得这两个偏的不行，我应该回归。这是想回归，他不是一下就能回归的，所以想回这个过程又经过了十回向，就回向啊，是回归中道实相，这十回向。那经过了十波罗蜜回向的过程，然后才证得十地，那初地菩萨十地修的还是十波罗蜜。然后到了等觉菩萨，他入重玄三昧，就是十法界当中一切众生、一切心念、一切觉受，他都要去感受一遍。地狱是什么样，他好奇，他要去感受感受地狱的痛苦到底有多痛，他多少痛对他都没有关系。人世间的人，这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底有多痛苦，他也要去感受一遍。我们在这里学习求不到法的时候，那种焦虑是怎么样子，他也要感受一遍。就所有众生的所有心态他都要感受一遍，然后全部一切众生的心态都感受过了，都不理中道，都记中道的当下，然后他最后一刹那破最后一片无明，法也不执着，人也不执着，这叫圆成佛道。所以这个中观慢实际上呢就是这样子去破除无明。破无明的过程中啊，他证得了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啊是内证的智慧，一切就是前面的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就是他修一切法不离不生不灭的当下，终是不生不灭。同时道种智就是修一切法虽然是不生不灭，但是每一个法的因缘果报它丝毫不爽啊，一点都不会错掉，这叫一切种智，这厉害吧？心又能够空掉，像虚空一样，然后呢，一切法呢，它也丝毫不爽，不会错误。然后成就的是法身德，法身是我们本具的，这清净法身遍一切处，在一切处都能显示它清净的这样一样的，所以叫法身德。这内在的智慧啊，由空和假的智慧圆融不二了。外在的德行表现出来的呢，就像佛的法身一样遍一切处，就是他在地狱面前，地狱众生看了欢喜啊，在畜生面前，畜生看了也欢喜，那在强盗前面看了，强盗也欢喜， 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人家那些基督教徒看到我们都来火，都冒火上上是吧？他觉得我们是魔鬼，这他们没有福报啊。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佛了，他就太高兴了，就佛的德行能感召一切众生，这就是内在的法身德，是这样子。这个三观、三惑、三智、三德是这样建立的。就我们的生命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古人说：“自从一睹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这个读了这个不读华严，不知人之富贵。不读华严经，你就不知道我们内在有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德行，都是我们本具的，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不知道人生的富贵。哎，你读了华严了，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太珍贵了。这种修行，他每个人都可以修的，而且呢，你看看这个理路非常清楚，它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去达到。那这就是所以后面接下来说，然知三恶三观三智三德啊，这三个啊，非个别也，非一时也，它这三个啊，不是个别的，这就是从原教来说了。如果按前面的这个次第来说呢，它就是别教，别教的次第三观。那么借助别教次第三观的这个层次感，来告诉我们，大开圆解的人，非个别也。非个别的意思就是空观就是假观就是中观，有没有？你能不能看到这一点？就是这支笔我说是空的时候，实际上这支笔也在这里，在这里就是假。然后你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看得清楚。都不执着就是不计，都清楚就是不离，一切法不计不离，空有啊也是不计不离，所以非个别也，不是各自各自把它分开的，它也不可能分开。再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嘛，是不是？这就像我们自己是一个宝矿一样的金矿，一个矿石，这个矿石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这块矿石嘛。所以不管它是空是有，是任何一种智慧，都是我们当下就具备的。我们现在拥有了人生，就拥有了一切，拥有了生命，就拥有了一切。这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佛性就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这个光呢一直在放，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它也要放，这没办法，我们能吃能说能笑的，这就是佛性在放光。我们因为自己虚幻的执着，所以以为好像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啊。非个别也，非一时也，一时啊就是一即三。你证得了空，你认识到了空，就认识到假，就认识到中，这一下子认识就是大开圆觉，就是圆教。所以不非一时也，这是从圆教来说。如果是别教，它有一时，我刚才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它就是一时的，一阶段一阶段，但是修正有阶段，大开圆觉的人，他在观念上也没有阶段，他即便是证得了空，他也不觉得我已经没有假没有中，他觉得也有假也有中，只是我现在呢就在空的阶段。就像我们上了三层楼，知道这栋楼是我的，那我现在想上三楼，你即便找到一层找到二层，你也知道三楼是我的，所以他不会觉得我找了一层二楼就不是我的，找了二楼一层就不是我的，他不会这样觉得。所以随时啊，不管我们是凡夫也好，是圣人也好，只要你大开圆解了，你就知道现在我已经具备了佛的一切功德，佛的一切智慧，一切德行，一切观啊，断除我们一切凡夫的迷惑。他知道这个，就非一时也。为什么非一时呢？天然之理，具足法故，一个具字啊，明显经中。天然之理，这是本来如此的，不是造作而来的，不是造作之法。一切法本来具备，这我们自己每个人每个众生都具备这一切法，所以叫天然之理，具足法故。好，最后一段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没办法讲了，可能只能留在晚上再给大家讲了。阿弥陀佛。